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继续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三节到十四节。同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恭读神的话。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人，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叫我们借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在他里面得着基业，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过万事的，叫他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些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成为我们的天上的祝福。让我们求助你开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你的旨意的奥秘和你宏大的救恩。主，你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宝，我们意象也成为我们的眼睛，也成为我们的救赎，更成为我们的福分。你开我们的口，让我们讲明你的道理，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听懂听明白主你深奥你旨意的奥秘，让我们所讲的和所听的都因主你自己的道同得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大家请坐。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以弗所书一章第三到十四节，这是我们应该是第三次讲同样一段的圣经，因为这是一句话里面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要花几次的时间来传讲这样一句话里面保罗分在写给以弗所教会这封信当中要教导我们的一些真理。那今天呢，我们今天把这个传讲的注意力呢放在第九节和第十节这两节经文上。那第九节一开始说我们神所赐给我们这些的恩典都是照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奥秘这个词在保罗书信当中是经常出现的。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经常使用这样一个词，比如在罗马书保罗说福音是奥秘。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这个神的道是奥秘，当然也就是福音是奥秘，复活也是奥秘。在以弗所书我们看到说福音是奥秘，教会是奥秘，在提摩太这个前书里面说敬虔也是奥秘。所以我们看在保罗眼里面有关神的事情都是奥秘。那什么是奥秘呢？究竟什么是奥秘呢？那我们通常的理解奥秘是什么呢？奥秘就是深奥神秘的事，是不为人所知的，就是人不知道这件事，我们可以猜可以想，但是这云里雾里的可以搞清楚，这叫做奥秘。但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提到奥秘的时候呢，不仅保罗使用奥秘这个意思， 在旧约的新约当中，很多的地方都出现奥秘这样一个词。圣经里面出现奥秘的时候呢，这个词 mystery 翻译成中文 mystery 这个词呢，实际上是从希腊文那个直接翻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说，一件本来是隐藏的不为人所知的事情，但是后来呢被打开了。当被打开以后呢，它就不再隐藏，而且是显露出来了。那么这个显露出来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奥秘，因为它原来是隐藏的，现在显出来了啊，所以就可以让人来知晓。所以说奥秘这个词在圣经里边用的方法，就是说是一件神所隐藏的事情，然后呢神把它通过启示把它给展开了。但是尽管展开以后，为什么还叫奥秘呢？就是这样的事是常人仍然看不懂，是常人仍然没有办法听明白，也没有办法能够知道。唯独那些属灵的人，就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让圣灵让我们能够领悟，能够参透，哦，原来我们明白这是什么样子，这样子。这就是格林多所讲的，属灵的人可以参透万事。这种参透的万事，就是能够参透神所启示出来的奥秘。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奥秘是神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不是让我们去猜、去想、去云里雾里乱找的事情。奥秘是神让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所以呢，在圣经听到奥秘的时候，总是说你们要深深的知道神的奥秘，你们一定要知道神的奥秘。所以奥秘是可以被知道啊，这是我们首先要讲的这样一个知道什么叫做奥秘。那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一个什么奥秘呢？他说是说让我们知道是神旨意的奥秘，是关乎神旨意的这样一个奥秘。那特别是保罗在这里说能够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呢，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那个福分之一啊，这么大的福分。那我们现在要想我们领受了多少，在这样的一个福分当中，在知道神旨意的奥秘这样一个大的福分福气当中，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丰丰富富的把这份福气就领受过来了呢？还是说我们只是像那个像什么久旱逢甘雨，八滴一滴，还是这么一滴一滴的承受这样一个福气呢？我们今天要看什么叫做神旨意的奥秘。对，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你要知道它奥秘啊，奥秘就是隐藏的，翻开了是什么？关于神的旨意隐藏的揭开了。那么我们说什么叫神的旨意？那当我们要了解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同样我们为了方便，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些有限的脑子，我们有限的头脑能够明白神无限的智慧，我们就要把它分，我们叫分开以后，我们叫它分门别类。这样分的话，不是为了把它砍断，而是说把它一个一个的把它讲得清楚，就像我们在大学一样，你要分成科和系啊，一个个系，每一个系要包含不同的专业，你这样分开了以后，你才能具体的去做事情。如果你一股脑子去研究的话，你什么都搞不清楚。所以分不是为了说把神的话给分开了，不是这样子，是为了帮助我们有限的人能够把神的话、把神的旨意能够明白的更加清楚、更加的透彻。那怎么分呢？我们通常把神的旨意分成两种不同的旨意，一种我们把它叫做预定的旨意啊，另外一个呢把它分成是言明的旨意。那中文有不同的翻译方法啊，有的叫预定的旨意，或叫神永恒的旨意啊，或叫什么那个言明的旨意呢，也要叫上神的命令等等等，不同的方式。它基本上呢是这是一种两种的不同的一个区分。那么这两种旨意呢，它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两种不同的旨意呢，对于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我们知道是神知道是哪一部分的旨意。那什么是预定的旨意？神预定的旨意指的是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定好的一切，在创造世界以前定好了，不是一边创造一边定，一边创造一边定的啊。就我们讲到这个都知道，这个瑞士的手表啊，从这种机械表来讲是最精准的啊，一个瑞士手表是最名贵，因为它最准，也同时也代表着某种的这种其他的意思，跟表无关的意思了。 但为什么绿水之表这么准呢？因为在一块这样一块一个小小的手表里面有好几百个这个零件，每一个零件都是经过这个钟表的设计师精心的设计，然后呢经过这个工厂里边精心的制作才出来的。那么这个设计零件一定在以前设计好它什么样的形状，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啊，它和其他那些怎么之间的搭配，这些都是要设计好了以后你才能去加工，才能制造，才能组装。所以在一个表成型以前，每一个零件都是预先设计的，这叫预定的。你不能说我想装块表，他等着我来给你装，装零件，哎，这个我给你换个零件怎么样？你不可能换零件，你不能再增加一个，也不能减少一个，你也不能说这个我看着不好，我再换个形状装进去，这些都不可能让这个表能够走得精准。所以，同样，我们人只能做这样一个机械性的东西，让它按照说预定的设计把它装到一块，它就可以行走。神创造的万物，不仅仅里面有这些无生命的这些物质。这些物质的现象也包括有生命的人和动物，都在神预定的旨意下被创造出来，也按照神所预定的旨意来运行，这叫做神预定的旨意。那预定的旨意呢，是在神就是神简单的说，总结说就是神所命定要发生的一切，这些发生就是过去已经发生的，现在正在发生，将来要发生，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神的预定当中。也就是说在神眼前没有 surprise， 没有什么东西，这件事神没想到突然发生，这件事情不会有这件事情，在我们眼中经常会发生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只能知道今天的事情，我们只能知道昨天的事情，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在神的眼中每一秒所发生的事情都在他的预定当中，在神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不知道或者他没有预料到的，这叫神预定的旨意。那么神的预定是在创世以前，就是在这个钟表匠设计这个钟表的时候，是已经在这个钟表生产以前就把它设计好了。同样，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就把世界当中一切的事情发生的事情都已经预定好了，而且在整个的宇宙被创造完以后，它就按照神所预定的旨意在运行，在运行当中，神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而且必定会成就，没有人能够拦阻。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神的旨预定的旨意是个隐藏的奥秘，神没有跟任何人来分享这件事情，是他自己靠着他自己的主权，他就这么定的，他让他就要发生。所以这是一个隐藏的奥秘，但是这个奥秘呢，随着历史的这样一个展开，有些就被显明出来了，有些就被显明出来，一旦显明出来的就让人知道，而没有显明出来的我们仍然是一个奥秘，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那相对于这个神预定的这些必成的永不改变的这样一个旨意当中的这样一个旨意呢，另外一个旨意叫神言明的旨意，就是说神透过他的话把他的旨意告诉给了我们，告诉给了人，让我们知道他是怎样一位神，他要做什么，同时也发出命令说要我们应当做什么。所以神的言明的旨意当中就包括了神的命令，这基本上就是神的圣经是神的言明的旨意，是借着这样神的话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同时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来行。所以神预定的旨意和神言明的旨意是两种不同的旨意，他们之间都是出自于神的主权，但是他们仍然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说神预定的旨意，我们把它称为是神的命定，神所命定的，既然是命定的，就说一定会发生，一定会有事要发生的。而神言明的旨意呢，我们把它叫做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吩咐我们要去做的，神命定呢是神自己要做成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说神所命定的旨意是没有人能够拒绝，因为没人知道它是什么，也没有人能够阻挡，必定能够成就。而神的命令人是可以拒绝的，你可以不服从神的命令， 你可以选择顺服接受神的命令。通过你对神的命令的态度，你是顺服还是悖逆，还是拒绝，从而显露出一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敬畏的还是悖逆。是从神严明的旨意当中就把我们的心态就显露出来了。那么另外呢第三个就是神预定的旨意是奥秘，是我们没有人知道的，除非借着历史的展开向我们显明，否则没有人能够知道。而神严明的旨意是神预先就告诉我，人人可以知道，但是只有透过圣灵在我们里边的解释，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才能够知晓。所以分清这两种不同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会这样重要呢？我们首先记得在申命记当中摩西吩咐给这些以色列人，他说什么摩西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话。也就是说，摩西在这里讲的那些隐秘的事和明显的事，讲的就是神的这两种不同的，这一个神预定的旨意，那是完全属于神的，不跟我们可以说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神自己要做成，我们根本不知道是咋回事。但是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谁？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你要教育你的儿女，让不仅我们自己要明白神的显明的事情，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儿女，借着教会，更主要是我们做父母的，教育我们的子孙要明白神在律法书上所显明给我们的事，为的是什么？好叫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能够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的话。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启示录，我们前面是讲的是在这个五经，后面启示录，那启示录在第五章，我们如果大家还记得是老约翰看到说在天上看到异象，说看到一个那个坐宝座的手里拿了一个书卷，这个书卷呢里面外面都写着字，有七印，把书卷给封得严严的，没有人能够打开。所以老约翰就看着就哭，说哎呀这可咋办，没有人能打开，我怎么知道里面写的是啥呢？那这个书卷指的是什么？这个书卷实际上就是神要说在展开这样一个人类的一个历史。那么里面外面写的字就是什么？里面的字是隐藏在里面，是已经写好的啊。这书卷是已经写的，不是一边展开一边写的。这个书卷是已经写好的，就是神那个预定的旨意是隐藏在里面的，没有人知道。而写在外面的字是人可以看到的，就是神所言明的，神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些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为什么要把这案卷打开？把案卷打开的时候，就是神要将他的救赎历史要展开。谁能够展开神的救赎历史？唯有耶稣基督。当这个救赎历史展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福音的奥秘就展开了，是愿这个外邦人透过耶稣基督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奥秘，是以前没人知道的。所以当案件展开的时候，神的这个预定的这个旨意就显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同样看到说，这是隐藏的旨意和预定的旨意，和神显明的旨意，和或者神严明的旨意，是这样把它是临到我们的。那当我们明白这些旨意不同的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分类的时候，我们再说神让我们知道的是知道那他显明的旨意，我们不要去猜测神的预定的旨意，那不是我们的责任，而我们要的责任是在于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知道神已经显明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所以明白这样的一个两种旨意有大大的有好处。我们知道神有这样预定的旨意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按照神所预定的按照这个神所显明的旨意去服侍他，去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这就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写的，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记得，当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以后，才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 多知道神。就假如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以为我是在为神大发热心，就像信主以前的保罗一样，他认为我是在神为神大发热心，但实际上是南辕北辙，他是在逼迫神教会。同样，今天我们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行出来的在神眼中并不是他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跟我们的婚姻朋友说，什么叫做行善？要解释说，为什么说我们也可以行善呢？信其他宗教的人，人都挺善良的，做一些这个什么修路架桥，这个帮助人的事情都可以做的。那是不是就叫行善了呢？在人的众人眼中啊，在不明白神旨意奥秘的眼中，这都叫行善。当我们明白什么叫神旨意奥秘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叫神眼中的善行。但几个 qualification， 第一是按照神的旨意所做的，第二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聪明，第三个是让神属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把这个三个这个 qualification 放到了，我们再看看你行的是不是善行，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当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要我们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所做的，我们行事为人才能够对得起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好像就是说给我们一个次序，那么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和知道神这件事情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旨意有一个清清楚楚认知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认识神的旨意是一个多么大的福气领导我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